第十八集，曾志手机响个不停。
夜已经深了，村子里静悄悄的，小蚂蚱家大门虚掩着。耀宗在门前迟疑了一下，到底是推门进去了。拉耀宗进屋，反手把门锁上了。回到家的时候是后半夜了，耀宗怕弄醒三差，也不敢开灯，索性就在客厅沙发上凑合一下。刚换了鞋，灯却大亮了。三差在沙发上坐着，定定看着他。
我去给四爷输水，被拽住说了半天话，怎么还不睡啊？
哼，跟四爷有啥可说的，这大半夜不是被谁绊住了腿吧？
累死累活一天了，回家还不给我好脸子，活该给你们当牛做马，我欠你们的。
耀宗转身摔门子进屋里去了，后半夜却睡不着了，脑子里乱糟糟的，一会儿是小蚂蚱媳妇儿，一会儿是狗娃叔。三差仰面八叉躺着，一条腿伸过来搁在耀宗身上。
后半夜耀宗睡不着，胡思乱想。
三差还算是能干利索，可就是文化不高，初中没念完，照如今的眼光看来算是半个文盲，模样呢也说不上，不丑不俊，倒是长得板，只是有一点，三差守本分。如今这年头风气都开了，在外打工的那些个娘们儿，个顶个都一屁股的烂事，这些年卫生院买卖好，钱呼呼的赚，日子越来越滋润，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日子越好怎么越不快活了。是狗娃叔说的没错，我是先生，管着这一方百姓的性命，谁见了都要叫一声，谁敢不尊着先生，谁就是不想好好活着。
耀宗叹了一声，翻了个身，把三差的那条腿甩了下去。二十九是爹生日，耀宗本来打算要大闹一下，好好过一过，他爹却不愿意。二十八这一天下了班，耀宗到他哥那院里去转转，他嫂子正剁肉馅儿，他哥从屋里出来，搬了一个凳子，兄弟俩坐在院子里说话。
忙得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吧？
差不多了啊，两顿饭加上孩子们，我算了算，怎么也得三席。
是人就上席，三席打不住，四席吧，宽绰点，别弄得上够下不够的。你估摸一下花多少，我赶明儿就给你拿过来。
老二不着急，你也忒着急了，不过呢都是家里人，我也不怕你笑话，你哥正愁累，慧慧来电话说是让给他寄钱去，要考博士。哎，你说咱们方村有几个能考那么高的，有啥用？这些年钱都给他花了，幸亏娇娇是个闺女，要不然还不把我跟你哥给吃了呀。
老子，孩子上进，有这出息就不能拦着他，不是我说你们眼皮子忒浅，就看鼻子下面那一眨远，往后没文化还行，
念个博士出来还得找工作买房子，跟人家军力他们比起来，一个花一个挣，里外里差了多少钱呀。老二你倒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
要不把灰灰给我得了，我供他念书，给他买房子娶媳妇儿。
哎呀老二，老二呀，哎呀老二，你咋不早说啊？这是灰灰的福气呀。
多你的馅儿去。
哥，烟酒不用买，我那儿有，赶明儿我拿过来就是。
又说了会儿闲话，耀宗起身就走，他哥送他到门口，吞吞吐吐的，像是有话要说，问了半天才说了。耀宗回去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下来了，三差还没有回来，耀宗泡了一袋方便面潦草吃了，靠在沙发上剔牙，一面剔一面笑。
哥哥嫂子想把灰灰过继给我，早干嘛去了，等到如今灰灰也是二十好几的人了，念完硕士正打算考博士，要是在村里早就孩子满地跑了，这么多年了 哥哥嫂子都转不过这个弯来，怎么一下子说转就转过来了？三差他怎么想呢？也不知道这事儿爹知不知道，爹能说啥呢？反正都是他的孙子，都姓刘。
老弟，老弟，
你在哪儿呢？
我在春米。我就在春米这。怎么了啊？你是兄弟吗？啊，是不是兄弟？
是啊，那还用说？
甭跟我来这套。是兄弟，怎么我出过生日都不跟我说一声？把我当外人是不是？
哥，建信哥，你这是说啥呢？要不是我哥你在上头罩着我，我能这么自在？嘴上不说，一笔一笔都在心头念。
你就知道就好，口是自己吃腻了肉，记着把汤给你哥留一口喝。
又是一通酒话醉话，耀宗忍耐听着，一面在心里把建信祖宗八辈骂了个遍。窗户没有关，有风吹过来，湿湿软软的，也不怎么凉。耀宗琢磨着，这些年他钱也赚了，名也有了，缺个孩子，立马就有一个大小伙子活蹦乱跳从天上掉下来，他还想要什么呢？正想得颠倒，却听见三差回来了。
灰灰那件事该怎么跟三差说呢？
曾志正喝得高兴呢，手机响了，拿起来一看，却是素台。曾志故意的不理他，接着喝酒。胖子从旁笑了起来。
谁的电话呀？啊，你不敢接？
嗨，事儿娘们儿，甭理他。
那肯定不是二嫂，也不是三嫂。
你小子沾上毛比猴还精。
一桌子人都笑了。趁着上厕所，曾志看了看手机，一共有五六个未接电话，有心给素台打过去，又恼恨他这个样子，就把手机调成静音，自顾回去喝酒。众人兴致都很高，喝了酒又要去洗脚唱歌，被曾志给拦下了。这些天为了一些个破事儿，闹得家反宅乱的，素台正在气头上，曾志可不想再惹麻烦。一进院子，却见屋子里黑黢黢的，曾志料定夜里没人，就把衣裳脱了，只穿了一条小裤衩去洗澡。正洗着呢，院子里灯却忽然亮了，赶忙三下两下胡乱洗了出来。只见素台穿着睡袍在门框上靠着，定定朝着他看。曾志也不开口，等着素台问，素台却不说话，只把门咣当一摔进去了。洗漱完了，酒劲儿下去了大半，曾志才觉得清醒多了。
家和万事兴，看来老话是对的。这阵子家里也闹，厂子里的买卖又不好，真如同火上浇油一般。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阵子买卖都不好做。皮革这行在这地方兴了总有30多年了，莫不是真的说不行就不行了？
正发呆呢，却见手机一亮一亮的，曾志只好打开来看，是瓶子媳妇儿的短信。这阵子心里烦乱，确实是把瓶子媳妇儿冷落了。曾志想仍然不理，又心下不忍，就简单回了一个字忙，就关机了。夜里却睡不着了，素台也在那里翻身，曾志知道他也睡不着，就索性合上眼睛装睡。
这阵子厂子里活少，工人们都白闲着，又不敢全放了假，一大杆子人，再一天就得发一天的工资。哎，听说团聚厂子里头一年的工资还都欠着，到处找担保，要借高利贷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不到万不得已，谁敢去碰高利贷呢？这一回
团聚恐怕是遇上了一个大坎儿，也不知道能不能迈得过去。
曾志心里乱糟糟的，仍然装睡，不想素台越哭越痛了。曾志知道他的心事，也劝说不得。场子、素台、瓶子媳妇儿、税务、工资、订单，曾志胸口上好像是压着一块大石头，闷得透不过气来。他嘴里发苦，干得厉害，忍不住翻身起来去找水喝。再回来的时候，素台还在哭。曾志试着伸手抱一抱他，却被他一下子挣开了。
饶过我，你去跟外头那个养恶老婆去好啊。
哎，我谁都不要，就要我媳妇儿。
谁是你媳妇？你外头三妻四妾多了去了，还回这个家干嘛？
我不该喝酒，我都发过誓了，我再喝酒就不是人，我要再喝我就开车撞死，做买卖赔光赔净。
谁叫你红口白牙的发这些个毒誓的？你这是故意气我，气死我，你们就称心如意了，我好给那些个贱老婆们腾地方。
曾志心里恼火，也不想再哄，谁知素台却把身子依过来倒在他怀里了。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曾志才知道是起晚了，拉开窗帘，阳光一下子扑进来，把他晃得睁不开眼。素台正在院子里伺候他那些个花草，早饭是绿豆粥、包子，还弄了两个小菜。曾志一面吃一面夸：
好吃好吃，你也多吃点啊。
滚。
我可真滚了。
等等，大后天我娘忌日，叫咱们都过去。
那就在城里饭馆摆席吧，省事。
爹说就在家里头，哪儿都不去。
还不是怕花钱，你甭管了，我今儿个就把这事儿给办了。
刚出大门，老远见瓶子媳妇儿骑着电车过来了。
哈哈，吃了呀。
呸，吃啥呀，气都气饱了。
有话别在这儿说，一会儿我给你电话啊。
我今儿个还偏在这里说，怎么呢，你怕了？
好了姑奶奶，算我求你。
曾志四下里看看，从兜里摸出两张票子来塞给瓶子媳妇儿。
你这大老板不是厉害吗，也有这个时候呀，我倒是不知道呢。我看呀是做贼心虚。
生怕素台听见，吓得脸都白了。瓶子媳妇忍着笑：
小娘们，等我闲了看怎么收拾你。
你刚才跟谁说话呢？
不知道谁家的一个小母狗，淘气得很，被我轰走了。
这时候家里电话铃响起来了，素台踢踢踏踏跑回去接电话了。曾志长吁一口气，抬起手背把额头的汗擦了一把，正要迈步，却听见有人笑起来。回头一看，见小栾手里拿着一件衣裳，笑得花枝子乱颤。
坏了，肯定给他看见了。
曾志哥吃了呀，嫂子给你做的啥好饭呀？
你嫂子在家里，你去吧。
少装吧你，我这双眼睛毒着呢，可不如沙子。
你想怎么样呢？
我敢怎么样呢，横竖是别人家的事情，我又不是管闲事儿的人。
这情分我记着呢。
光记着有啥用啊，回回还不是那一张嘴。
占粮的奖金我月底就发，我亲手交到你手里头，怎么样？
那就饶你这一回。
这个小栾果然是个厉害角色，占粮那个榆木脑袋怕是对付不了他。
转过房子背后是庄稼地，田埂地边上开着一簇一簇的野花，也叫不出名字。曾志靠着一棵白杨树给瓶子媳妇儿打电话，却没有人接。人们早陆陆续续地来上班了， 人们见了曾志，老远叫老板。曾志笑眯眯应着，心里渐渐高兴起来。团聚家厂子门口有一大堆纸灰，有几个人围着看，鸡一嘴鸭一嘴的议论。曾志也过去看了一眼。
这是夜里烧的，昨个大初一。
怎么回事啊？
你这还看不出，八成是请石破烧的。
听说这厂子遇上事儿了。
风水轮流转，明年到我家，连皇上都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替换。自古以来，哪有铁打的江山呢？那啥，管理不好呗。你看咱们老板就会管理，把个厂子治理的铁桶似的。
到了厂子里，曾志还想着那一堆纸灰。
看来团聚是遇上大坎，迈不过，只好求求仙家。也不知道他那担保找到了没有。我这个厂子呢，我也费了心血，该弯腰时候弯腰，该低头时候低头。做买卖嘛，自然了，我也知道手底下的工人们会议论我的不是。谁人背后无人说呢？叫他们说去。自古以来，老板和打工的就坐不到一条凳子上，团聚在这一点上就不行。喂，
曾志，乡里有人要下来，你有没有空陪一下？
又来一群白眼狼，陪一下，说得好听，还不就是叫我结账吗？你见信这点小把戏，竟然也玩不腻。
哎，是乡里的狗命，二号首长想帮你联络感情来。
哈哈哈，好啊。晌午还是晚上？
还没定，等我电话吧。
联络感情，联络个脑袋！如今村子里不像早先了，一盘散沙似的，有点事儿就盯着我们几个当老板的。
曾志正心里不痛快呢，他兄弟明智推门进来，喘吁吁的，一时说不出话。
着火了呀！
打起来了，快去看看吧。
曾志来不及细问，赶紧下楼来，见两个小子被众人拉着一蹦一蹦的，眼看就要抓在一起了。
这是怎么了？不好好上班来这打架来了？
这活本来是我的，怎么他不吭声就抢了？这不是欺负人吗？
上头写着你名字了，你叫一声看他答不答应，要是答应呢就算是你的。
行了，这么大个人了也不怕人笑话。你不是老鼠家的老二吗？你不是坏枣家的三女婿吗？就算不是一个村子，难道连亲戚都不认了？为了多挣仨瓜俩枣的，撕破了脸皮，我看你们往后还见不见面了。要是不想干，都他娘滚蛋。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人有的是。
两个人见曾志发狠，都不敢吭声了，众人也各自去干活。明智把一个本子递过来，曾志看也不看，径自上楼去了。快下班的时候，建信的电话打来了，曾志跟明智交代了一番就出去了。转过胡同是瓶子媳妇家，曾志朝着里头看了一眼，有心进去终究忍住了。现在正是做饭的时候，小白楼这一片就热闹起来，难看媳妇儿正在门前忙活。进屋一看，建信早在桌子旁边坐着了，正慢悠悠喝茶。
怎么就你一个人呢？那二号首长嘞？还没来？
说是马上到。哎，你最近的买卖怎么样啊？
不行啊，好像是皮革这行快不行了。你们消息灵通，是不是上头要弄这行呢？
早就说要治理，都嚷嚷了这么多年了，不还是好好的？依我看没有那么快。
说的倒是，可这回有点不防头，都没有活了，工人们干啥？
待会儿耿秘书来了，正好问问他，他们呢正在。
建信，打扰你们一下，一会儿还有几个人呢。
你就照着五六个人准备吧。曾志，咱和五粮液还是泸州老窖啊？
你定吧，都行。
五粮液吧。耿秘书就好这个。
真他娘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见信这小子，这小刀子是越来越快。怎么不见春米呢？见信这家伙就是属蝴蝶的，没有那朵花在，他怎么肯来这喝酒呢？
正疑惑呢，只听后头厨房里有人切菜，听上去有十分好刀法。不多时，果然就见春米端着一盘菜出来，见信呢在椅子里靠着，看上去倒是镇定，可一双眼睛哪里管得住。
照说见信这小子在台上这几年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了，怎么还这样眼馋肚子饱的，当着人家老公公就这样不沉着。不过这难看也好像没事人一般，看来都是见怪不怪的事儿。我还大惊小怪干啥，村里人那些个闲话想必都不是瞎编的。
两个人正说着话，听见外头汽车响，出门外去，一干人坐定喝酒吃菜吹牛皮，说是眼看着快要麦收了，上头要求要注意防火。耿秘书长得斯文干净，也不大笑，很有领导的派头。
这个耿秘书莫非就是跟瓶子媳妇好的那个？那回瓶子媳妇也是昏了头，说漏了嘴，要不我咋知道这个小白脸仗着自己在乡里头倒是人模人样的。
耿秘书酒量不行，三杯酒下肚，脸也红了，脖子也粗了，直个劲儿的喝茶。难看也过来敬酒，那耿秘书越发红光满面。见信趁机问起了皮革的事儿。